各位长老，
各位长老，
牧长，
牧长，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主你平安，
主内平安。
感恩今天我有这个机会跟各位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感恩今天有机会一起同神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都晓得六月份是我们乐歌教会的敬拜的月份。
我们都知道六月份是乐歌教会的敬拜月，
同时也是父亲节。
同时今天都是父亲节。
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是何等欢乐。
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欢乐。
也许很多人没有听过我用广东话讲道，
或者很多人没听到牧师用广东话来讲道。
今天你就有这个机会了，
今天就有这个机会了。
我在我旁边 我是有谢金生弟兄替我翻译，
有翻译。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俾我哋喺一个咁美丽嘅星期日翻到嚟教会，一齐嚟到系敬拜你。
给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我们一起在教会敬拜你。
一齐嚟到学习你嘅话语，
一起学习你的话语。
一齐将我哋嘅心灵诚实向我哋嘅主嚟到敬拜，
一起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向我们的主来敬拜。
是何等欢乐，
是何等的欢乐。
听我哋嘅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有一个人，他叫做 Ralph Waldo Emerson。
有一个人叫做Ralph Waldo Emerson。
他是一位思想家，是一个诗人。
他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诗人。
他曾经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说话。
他曾经讲过一个很出名的话。
他说：我们敬拜什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的人。
他说：我们敬拜什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换句话呢，
换句话说，
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就会塑造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敬拜的对象会塑造我们的人生。
有人说这个就是 Emerson's Law。
有人说这就是爱默生的法则。
又可以从两个例子去了解这个的法则。
我们可以用两个方面去了解这个法则。
一位是 Charles Darwin， 达尔文。
一个是 Charles Darwin，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进化论的科学家。
他是一个进化论的科学家。
他曾经在他的自传那里讲过，
他曾经在他自传里这么
说，他说我一生最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呢，就是从事科学的研究。
他说他一生唯一的乐趣和从事就是从事科学的研究。
他说当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从不闲置的。
他说他做这工作的时候他从不闲置，
因为他是我唯一在我生命上现在可以忍受的事情。
他说因为这是我唯一在我生活上面可以忍受的事。
所以他想一下，他这样去将自己一生放在这个科学上面的时候，会带给他有什么影响呢？
试想一下，他一生放在科学上面会带给他怎么样的影响呢？
达尔文他说他在三十岁之前，
达尔文在三十岁之前，
他阅读这些诗 poems 是带给他很多的快乐。
他读一些的诗 poem 带给他很多的快乐。
另外他也对莎士比亚的著作呢是很喜欢的，
而且他特别喜爱莎士比亚的著作。
他说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来呢，我发觉这些东西我都再没办法忍受了。
他说那么多年以后呢，他没办法忍受这些的作品。
他说我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作呕的感觉。
他说甚至他 有点恶心的感觉。
他说我的脑筋已经好像成为一个大量的数据所产生的一些的定律的机器这样。
他说他的脑筋就好像从大量的数据以产生一些定律的一个机器那样子。
他说令我失去了快乐。
他说令我失去了快乐。
他说除了科学以外，
他说除了科学以外，
我所有的兴趣都变为一片的孤叶。
他说他所有的兴趣都变成了一片的孤叶。
达尔文认为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大恶。
达尔文认为这是一个人生的大恶。
另外我再看另一个人，他是 Jonathan Edwards。
另外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叫 Jonathan Edwards。
Edwards 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决志信了耶稣，
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决志信耶稣，
并且他将自己完全奉献了给神，
并且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
咁佢后来就去反思 他这个信仰对他的人生那个影响是怎样。
他之后就反思信仰对他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他说这个信仰对他的灵魂带来无法形容的纯洁，一个 purity。
他说这个信仰带给他灵魂有 无法比喻的、purity。
他心里面有一种光明磊落的感觉，
心里面有一个光明磊落的感觉，
有平安和有喜乐，
有平安有喜乐。
他说他形容他对主的敬拜呢，就好他的灵魂呢，就好像好像一个花园那样。
他形容他和主的敬拜就好像灵魂在花园里面一样。
这两个人呢都是非常之聪明的人，
刚才那两个人都是很聪明的人，
一个变成枯叶，
一个变成枯叶，
一个变成花园，
一个变成花园。
他们最终敬拜的对象呢，就塑造了他两个很不同的人生。
他们最终敬拜的对象塑造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今天，
在今天，
你愿意被塑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你愿意被塑造成怎么样的人生呢？
你敬拜的对象是谁呢？
你敬拜的对象又是谁呢？
会不会是你所信的神呢？
会不会是你信的神呢？
你会用一个什么态度去敬拜他呢？
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敬拜他呢？
今天我从诗篇第113篇去看看诗人他怎么去敬拜他所信靠的神。
今天我们就从诗篇113篇看诗人怎么样去信靠敬拜他的神。
诗篇113篇是一首敬拜赞颂神的诗篇来的。
诗篇113篇是一篇敬拜赞颂神的诗篇。
他要描述赞美耶和华神。
他描述赞美耶和华神。
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语呢就是 Hallelujah。
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文就是 Hallelujah。
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篇诗篇是被掳之后的作品来的。
大多数的神学家都认为这篇诗篇是被掳之后的作品。
按照犹太人的敬拜的礼仪，
按照犹太人敬拜的礼仪，
每年有三个的大的节日，
每年有三个大的节期，
有逾越节，
有逾越节，
五旬节，
五旬节，
和祝棚节，
和祝棚节。
在这些日子里面呢，都会共唱这113篇到118篇 的诗歌。
在这些节日里面都会共唱就113篇到118篇的诗歌。
在这节期里面，犹太人在圣殿或者在家里面有些长老或者家长就领唱这些诗歌了。
在这些节期里面，犹太人的长老或者家长在圣殿或者在家里领唱这些的诗歌。
一方面藉着这样的机会就 让他们再述说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个故事。
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来诉说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故事，
从而去赞颂神他那个的救赎，
从而去赞颂神他的救赎，
称颂神他无条件的盟约，
称颂神他无条件的盟约。
这些的诗歌称之为埃及的 Hallelujah，
这些的诗歌称为埃及的 Hallelujah 诗歌。
诗人呢在这里首先呢就劝我们要敬拜赞美耶和华的名。
诗人在这儿首先劝我们去敬拜赞美耶和华。
在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这三节经文好不好？
第一到三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有多次是提到这个赞美的。
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有多次谈到赞美，
单单是第一节已经是有三次讲到这个赞美的宣召，
单单在第一节已经有三次赞美，
而这三次呢都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来到带出来的。
而这三次赞美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带出来，
这个是强调了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向耶和华神作出这个敬拜赞美的回应，
去强调我们有需要去向耶和华呼求赞美的回应。
并且你看到第一节和第九节是最后的一节，一开头和结尾都是用同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并且在第一节和最结尾的第九节都是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都是用一个敬拜宣召来做一个结束，
也是用一个敬拜宣召做一个结束。
诗人很多次提到赞美耶和华，
诗人很多次说赞美耶和华，
这样的赞美是从心底里面来发出来的，
这样的赞美是从心底发出的，
是公开的，是用高声的，不隐藏的，
是公开的，是高声的，是不隐藏的，
是不闭口的，更加不是很随便和敷衍这样进行的，
是不闭口的，是不随便不敷衍的。
诗人这个赞颂是带着一个兴奋和夸耀的语气来到讲出来，
诗人的赞颂是一个兴奋夸耀的语气讲出来，
这种的兴奋的程度是怎样呢？
这种兴奋的语气是怎么样呢？
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你要 看你的仔去打波踢足球这样，
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看我们的儿女去踢足球的时候，
当你看到你的仔在那里同人抢波的时候，很多人在抢波的时候，
你看见你儿子在和其他球员在抢球的时候，
哇，他突然间他抢到个波了，
突然他能够抢到那个皮球，
而且他遥遥地领先，
而且他带着遥遥的领前，
向着一个龙门地去跑，
向着球门去跑。
哇，你做父母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啊？
如果你做父母当时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
你会不会起身在 一路这样叫，很兴奋的这样叫，
你会不会站起来很兴奋的为他打叫？
哇，你一路这样叫的时候，你的仔一路向前跑，并且在离远一脚就射入了个龙门，
你一路来叫打气的时候，他就离远把你球踢进球门，
可想而知你做父母亲那种兴奋的程度是怎样。
可想而知你做父母亲的那个兴奋的程度是怎么样。
请问你敬拜赞美神兴奋的程度又是怎样呢？
也请问你敬拜赞美神你的兴奋的程度又
有没有想过，你回来教会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时候，令你更加的兴奋地去投入去敬拜我们的神呢？
有没有想到你来到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去敬拜神，也有一个兴奋的程度去敬拜他？
另外一般来
讲，
你是会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去敬拜神呢？
一般来讲，你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去敬拜神呢？
会不会是因为他跟你做了什么的事情，令你觉得我真的要 去赞美他了？
会不会是神为你做什么事情，你觉得真的要去赞美他呢？
会不会是一份你期待已久的工作，你要见工，你得到这份工作了？
会不会是一份你期待已久的工作，你去见工的时候，你得到那份工作呢？
因此你去赞美他，
因此你去赞美他。
又或者家人有些人患了重病的，他得到医治了，你去赞美他。
或者家里面有重病的得到医治了，然后你去赞美他。
这些都是非常之好的，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除了这样，你还会用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赞美他呢？
当然，但是除此以外，你还有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赞美神呢？
我们可以看看诗人他是怎样去赞美神。
我们可以看诗人他怎么样去赞美神。
诗人的赞美，
诗人的赞美
并不是因为神解决了他人生什么大问题，
并不是因为神解决他人生什么样大的问题，
并不是他医治了得到什么疾病的医治，
也不是因为他疾病得到医治，
不是他的儿子入了什么名校，
也不是他的儿子入了什么名校。
为了这些事情来到献上这个感恩，
为这些事情献上感恩，
也是因为他认识这位神是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神，
是因为他认识神是超乎万民的神，
同埋他是一个俯首垂顾天上地下事的神，
他是俯首垂顾天上地下的事的神。
因此我们在无论什么境况环境里面，
因此我们在无论什么的环境境况里面，
我们都应该学习诗人一样去赞美神，
我们都应该学习诗人一样去赞美神。
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面对的困难不愿意去赞美他，
我们可能面对一些困难我们不愿意去赞美他，
但是我们总可以好像诗人一样，因为神他的一切的作为去赞美他。
但是我们总可以好像诗人一样，因为神的作为我们去赞美他。
在这里就令我想起，
在这儿令我想起
过去在粤语堂这几年里面，
过去在粤语堂的这几年里面，
有一些弟兄姐妹确实遇上了一些很严重的疾病，
确实有一些弟兄姐妹遇见很严重的疾病，
有些已经被神接走了，
有一些被神已经接走了。
但我们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到最后的时刻，
但是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当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
仍然靠着神站立得稳的，他毫无怨言的。
他仍然靠着神站立得稳，他毫无怨言。
带着平安同埋带着盼望，一心一意去依靠神。
带着平安和盼望，一心一意依靠神。
因为他知道，我所信的神是唯一高过万国、超越诸天的神。
因为他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唯一万国超过诸天的神。
神亦都在他们生命上面曾经做过大事的神。
而且神在他们生命中做过大事的神。
诗人呼吁众人怎样去赞颂耶和华神的名呢？
诗人呼吁众人怎么样去赞美耶和华神
的名呢？他时间上面就是从今时到永远。
在时间上面是从今时直到永远，
即是由现在开始，是世世代代的，一直到永永远远没有停顿的，
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世世代代、永无穷尽。
他的名在任何时候都配得被赞美，
他的名在任何时候都配得被赞美。
他又说到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他又提到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
但有两重的意思在这里。
这点有两重的意义，
一方面就是在一个时间性上面，
一方面是时间性上面，
由清晨到晚黑，
从清早到晚上。
第二就是一个地域和疆土那方面，
第二就是从地域疆土方面，
就是全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应该向他敬拜，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向他敬拜。
因此有没有看到诗人所说的是不受到一个地方时间来到规限的，
所以诗人所讲不受地域空间所限制。
因此我们一息尚存，直到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永恒里面，我们都应该去敬拜赞颂我们的神。
因此当我们一息尚存直到 永恒里面，我们都要去赞美我们的神。
另外诗人就是要我们赞美耶和华神的名，
另外诗人要我们赞美耶和华神的名。
在这三节里面耶和华的名出现了三次的，
在这三节里面耶和华的名出现三次。
在圣经的时代，
在圣经的时代，
一个人的名字呢和他的身份呢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在里面。
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身份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里面。
名字就是象征着一个人他是怎样，
名字就象征那个人他会怎么样。
因此我们赞美神的名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呢就会在神他自己的本身和他的位格上面。
因此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思维去在神的本身的位格、他的身份上面。
现在我也跟大家 去思想一下，就是我们敬拜神一些的原因。
现在
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去敬拜赞颂神呢？
现在我们思考一下敬拜神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去敬拜他呢？
我们敬拜神的动力在哪里呢？
或者我们敬拜神的动力从哪儿来呢？
我们在第四到第六节那里就一起去看一看这些的原因了。
我们一起去看第四到第六节。
我们看到我们又一起读了，
我们一块来念。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在这里诗人他撰写这篇 诗的时候，是有三个的领域是讲到神是无可比拟的。
诗人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有三个领域讲到神无可比拟。
一个就是讲到他地位上面，
一个是地位上面，
这里告诉我们神是超越世上一切的人。
这点告诉我们神是超越世上一切的人，
他超越了天地世界一切被造的物，
他 超乎天地像被一切被造的万物，
是没办法可以跟他比拟的，
没办法和他比拟。
唯有耶和华神是至高的神，
唯有耶和华是至高的神，
他高过万民，他的高度是无法测度的，
他高过万民，他的高度无法测度，
他也都胜过地上所有国家的君王，
他也胜过地上所有国家的君王，
高过万国，
高过万国。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里面，
人用很多不同的手法去犯罪，
人用不同很多的手法去犯罪，
欺骗，
欺骗，
出卖别人来到达到自己的目的，
出卖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里告诉我们，神是高过万国万民一切的国家的领袖。
这点告诉我们，神是高过万国万民一切国家的领袖。
因此我们看到人所能做的都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看见人所能做的都是有限，
最终都是神在掌管一切，
最终都是神在掌管一切。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这样带给人呢，特别现在正是受到欺压的人呢，有一个无限的盼望在里面，
可以带给特别受到欺压的人无限的盼望。
在属性方面，他也都是无可比拟，
在属性上面他也无可比拟。
你找不找到一个神可以跟我们所信的神来 比较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神和我们所信的神来比较吗？
是人所拜的石头吗？
是人所拜的石头吗？
所拜的树木吗？
是所拜的木头吗？
是我们的理想吗？
是我们的理想吗？
是你的工作吗？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吗？
是一些来历不明的力量吗？
是一些来历不明的力量吗？
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与神来到相比，
是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和神相比，是
绝对比不上我们所信的神，
绝对比不上我们所相信的神。
在诗篇九十六篇第五节那里他说，其他的神都是空虚的偶像。
诗篇在九十六篇说 其他的神都是虚空的偶像，
只有他是有永恒的，
只有他是永恒的，
他是跟我们有一个关系的一个神，
他和我们有关系的一个神。
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六到第八节这样说，
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到八节就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
的
救
赎
主，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
是
末后
的，
除
我
以
外
再
没
有真神，
除
我
以
外岂有
真神
吗？耶和华在这个的以赛亚书那里告诉我们，除了他之外别无真神，只有他才是一个真神。
耶和华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没有真神，只有他是真神。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的原因，
我们还有一个原因，
诗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敬拜赞美神的。
诗人说我们要去敬拜赞美他，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谦卑着自己施恩给穷乏的人，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谦卑施恩给信他的人。
在这节里面他讲到用观看这个的动词，
在这点他用观看这个动词，
这个观看这个动词其实就是、好像 是一个俯首在一个望出个露台或者在一个窗口那里望出去。
这个观看好像是俯首在一个露台在一个窗户在往外观看一样。
神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神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他是为了要施恩给有需要的人，
他是为了施恩给有需要的人。
神是一个极其威严坐在宝座上面来到俯身看着天上地下的事情，
神是极其威严坐在宝座上俯身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这个彰显了他无可比拟的谦卑和慈爱，
这个彰显他无可比拟的谦卑和慈爱，
去满足地上的人的要求需求，
满足地上人的需求。
其中一样东西他赐了给在地上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福音的好消息。
其中一样他赐给地上的人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好消息。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应该把赞美归给我们的神。
正因为这样缘故，我们要把赞美归给我们的神。
其实他在第七到第九节那里就有用一些例子来到讲了神对人那种的看顾。
其实从第七到第九节讲了很多例子告诉神怎么样看顾他的人。
今天呢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会去看那几节经文了。
今天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看这几节的经文。
另外我们要探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
就是究竟谁去敬拜赞美神呢？
另外我们探讨一个另外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谁去敬拜赞美神呢？
其实诗人一开始就给了我们这个答案，
其实诗人一开始就给我们这个答案，
他说你们要赞美，
他说你们要赞美，
这个你们也可以应用 在, 在我们当中，
这个你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当中，
成为我们对神的赞美，
成为我们对神的赞美。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人所说的你们也都是耶和华的仆人，
诗人所讲的你们也是耶和华的仆人。
这个仆人 servant 也都是一个奴隶 slave 的意思在里面，
这个仆人也是奴隶的意思。
不要以为呢做仆人或者奴隶呢就一定是不好、哦
啊、别以为做仆人和奴隶一定是不好。
为什么 呢、
啊、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要看他的主人是谁，
因为你要看他的主人是谁、
啊、他在这个的、啊、在这个的创世纪第39章那里有一个故事是讲关于约瑟的。
在创世纪第39章有一个故事是讲约瑟，
当他被卖到埃及之后，
当他被卖到埃及之后，
有两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
有两方面我们需要留意。
他做什么呢？他是在法老护卫长波提佛的屋企，是管理他的家务和管理他其他的仆人。
他在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佛家里面管理他一切的家务。
波提佛就是他的主人，就是法老，他就 是一个的内神来的。
波提佛他的主人就是法老，他是一个内神。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他在这两方面呢都是得到一个双重的荣誉在里面，
所以他在这两方面得到一个双重的荣誉。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仆人，
所以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仆人，
但是他这两方面的身份就令到他有一个很光荣 的要素在里面。
所以他这两方面给了他有一个光荣的要素在里面，
因此成为波提佛的仆人已经不错了，
能够成为波提法的仆人应该已经不错了。
但是波提法只是法老一个的神仆，
但是波提法只是法老的一个臣仆。
有没有想过我们是神的仆人，一起可以去敬拜他，是远远超过约瑟、波提法和法老。
有没有想过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远远超过约瑟、法老和波提法，
根本是无与伦比的，
根本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成为神的仆人是何等高的一个的荣誉，
因此成为神的仆人是何等高的荣誉。
再和大家去看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再和大家去看主耶稣他自己。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他那里这样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那样那么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要告诉我们，连耶稣他都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谦卑着自己去顺服神。
这人告诉我们，连耶稣都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去谦卑，
到了一个地步他舍弃自己的生命，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到了一个地步，他舍弃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
我想一般人的信服呢，很可能在物质上面都愿意去付出很多。
我猜想一般人的信服在物质上可能会付出，
但是要付上自己的生命呢，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呢都做不到。
但是要需要付上自己的生命，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但耶稣做到了，
但是耶稣做到。
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在约翰福音一章那里讲到他是完全的神来的，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他是完全的神，
并且万物都是藉着他所做，
并且万物也是藉着他所做。
凡被造的没一样不是藉着他手所做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手所造的。
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一个创造万物宇宙的主宰。
因为世人犯罪堕落的缘故，
因为世人犯罪堕落的缘故，
亦都鉴于人并没有办法去把自己从最终拯救出来，
也因为人没办法从把自己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因此神为我们准备了一个的救赎的计划，
因此神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
让我们罪得到赦免，
让我们罪得赦免，
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让我们可以和神和好，
带给世人有一个新的生命，有新的 盼望，永生的盼望，
带给人有永生的盼望，有新的生命。
我们知道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
我们知道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
但是人犯罪跌倒了，又需要被拯救，
但是人犯罪跌倒了，需要被拯救。
主耶稣爱我们，
主耶稣爱我们，
藉着祂的死和祂的复活，为我们准备了这个救恩，
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成为这个救恩，
又可以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同神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
也可以因为这样可以我们和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有没有在这里看到，就是神他那个创造，下一张 slide 麻
烦请播下一个 slide、
就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的救赎，恢复了我们同神那个的关系。
我们看见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的救赎，复合和再造，
这个就是神的故事了。
这个就是神的故事了。
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应该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都知道作为奴仆的有一个特色的，
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奴仆有一个特色，
是需要顺服主人一切的命令，
就是需要顺服主人一切的命令。
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了。
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
当我们看到耶稣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的时候，他都不例外。
当我们看见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也不例外。
他顺从神的旨意，做父神要他做的事，并且甘心乐意舍身成就这个救恩。
他成全父神要他做的事，尽心情愿地舍身救赎。
今天我们的主人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主人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
他的心意是怎样呢？
他的心意又是什么呢？
在两个礼拜之前，
在两个礼拜之前，
联长老他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引用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
栾长老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引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节到二节，
或者大家都还记得，
或者大家还记得，
他解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他解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这个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你们如此侍奉就是真实属灵的敬拜。
当然我们有很多途径可以 去侍奉敬拜神，
当然我们有很多途径去侍奉去敬拜神。
但在这里我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
在这里我想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
耶稣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进前
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昔日比喻他的门徒这个大使命，这个福音的棒子已经传承到我们了。
耶稣昔日给他门徒这个大使命的棒子已经传到给我们了。
耶稣救赎的计划已经成就了，
耶稣救赎的计划已经成就了，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没听到这个福音。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没听闻这个福音，
他们仍然处在一个属灵生命一个沉沦的境况里面，
他们仍然处在一个属灵生命沉沦的方面。
他们要听到能够把他们在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的福音好消息，
他们需要听见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的这个好消息。
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呢？
你们愿不愿意承担福音的这个使命呢？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侍奉也都是达到了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当你这样做，你的侍奉就会达到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我感谢主，
感谢主。
若果教会是很看重这个的全福音的使命，
感谢主，若果教会很看重全福音的这个使命，
无论是近处或者远方，
无论是近处或者远方，
教会四十几年来都不断做这个福音的工作。
教会在四十几年里面不断做福音的工作。
可以讲话教会所举办大部分的事工都是跟福音有关系。
可以说教会举办大部分的事工都和福音有关系。
所以你愿不愿意成为基督耶稣一个顺命的奴仆呢？
所以你愿不愿意成为基督耶稣顺命的奴仆呢？
我知道我们马上会有一个短期宣教的差遣礼。
我知道我们马上有个短期宣教的差遣礼。
愿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力的支持这个宣教的事工。
愿意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同心合力的支持这个宣教的事工。
让我们一起来到服侍神。
让我们一起来服侍神。
就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就让我们生命有一个真实和属灵的敬拜。
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
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你自己宝贵的话语。
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
主啊，我们实在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到献上去敬拜你。
我们真的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
愿主你亦都藉着教会继续的来到将这个福音来到广传。
愿你借着教会把福音继续的广传。
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到去讨神你的喜悦。
让我们同心合意的讨你的喜悦。
听我们的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